4月18日，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084例，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7332例，实际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19442例，并录得7起死亡病例，死者都没有接种疫苗，但官方表示，7人离世是本身的疾病所导致。上海累计感染个案已超过37万起。上海市委书记李强4月17日表示，金山区和奉贤区连日来新增阳性患者持续下降，有望率先实现社区清零目标。路透社同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，上海当局为防止疫情传播定下的目标，要在4月20日星期三之前实现社会面清零，截断隔离区域以外的病毒传播。有关目标在近日已传达到上海市委干部和市内学校等组织。台湾行政院前卫生署副署长李龙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，以上海的情况，目前要达到全面清零几乎不可能。
局部当然有可能，某小部分他要做示范的那个单位，他要故意全部把所有的人通通是集中起来，让他没有接触的机会，他自然就不会散布出去。如果是说增加的个案，或者是死亡的个案，或是重症的个案是清零，我是认为不太可能会清零的。现在几乎很多都是没有症状的，就会传染给别人。你怎么会说里面社区里面绝对没有人会传染？一定会有。所以这样的清零是不太可能的。你要说几个月以后有可能这个病毒已经突变到也不太有力气了，那种的情况底下，你被感染也没有症状，那自然就没有人会去注意到它了，它自然就清零了。
路透社引述宝山区委书记陈杰16日的讲话说，20日之前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是国务院工作组、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要求，并把它形容为军令状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这是扭转疫情的最后一战，只能咬紧牙关争取胜利。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詹长全对美国之音表示，上海当局把抗议和军令状相提并论，使人无法理解。
病毒并没有办法接受到这个所谓的军令嘛，我们必须有时候从病毒的一个角度来看，它会怎么去求生存？病毒不一定像照人这样的期待去发展，那我们也没办法命令病毒就不会继续再传播嘛，那它这一次会持续这么多天，已经告诉我们说了，用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强力的手段，也只能做到这个。我不觉得他可以用天，甚至周来算，他比较保险，应该是用未来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来估计会比较准。
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19日在新闻发布会表示，动态清零不等于零感染，但对于每一起疫情都要求在较短时间内消灭。重申，动态清零仍是目前中国防控策略的最佳选择。他又提到，未来病毒的变异和疫情的发展方向非常复杂。
它既有可能的话呢，像着人们期望的那样，这个传染性增强，致病性减弱；那也有可能的话呢，向着传染性和致病性都增强的方向去发展。我们在思想上要做好与新冠长期斗争的准备。
上海市政府19日说，自4月15日起，全市累计完成核酸筛查超过3700万人次。目前全市每天最大的检测量接近500万个样本，为应付疫情需要，当局把上海国际赛车场改建为当地首个帐篷式方舱，首批约800个床位星期一投入使用，整个方舱医院可以提供14000个床位。上海的防疫政策朝令夕改，使民间出现抵制情绪。加上持续封控管控，影响粮食运送， 不少市民面对缺粮的困境，互联网和社媒上充斥居民的埋怨之声。官媒中央电视台在4月16日的新闻联播中播出上海超市开门迎客，超市内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物资，包括米面、蔬菜、水果、海鲜一应俱全。有受访者还说，东西很齐全，不用抢。有关的片段引起民众强烈反弹，有网民质疑有关报道是群演摆拍，还有人说央视在疫情期间造谣生事。官媒打造的上海辟谣平台则解释说，央视的画面是上海金山区超市的真实情况，没有造假，因为金山区已经接近清零，居民可以适量活动。有自媒体4月17日报道，就连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都面对断粮的问题，向附近社区居民求救。台湾前卫生署高官李龙腾认为，经过新一轮疫情，上海当局理应调整抗疫重点。
重点就不要放在那个谁有没有被感染，反而是要关心到说多少人有出现严重的症状，有可能甚至重症死掉的。所以他应该像台湾一样，如果都没有症状或者症状很轻的，你甚至可以放在他家里面，让他自己家里面自我观察，把那个医院啊、病床啊留给那个重症的人去住。然后这个病毒本来就会慢慢突变，到最后变成消失掉。现在这种方法造成民众非常恐慌，吃也不稳，住也不稳，交通行动什么都不方便，经济一定会被搞垮。也许他有政治意图，我不知道，这样子熬下去会让民众包括这个经济都会受不了。
上海疫情导致生产活动停顿3个星期后，多家企业推动复工复产。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 Tesla 的上海厂房据报已复产。彭博社引述员工通告报道，特斯拉实施闭环管理和严格防疫。由于上海厂房没有宿舍，员工将获发睡袋和床垫，在指定区域睡觉和进食。特斯拉又要求员工在复工头3天必须每天做核酸检测，量体温2次，洗手4次。员工或厂方安排1日3餐，每人每天可获400元人民币津贴。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。